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京警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延续台独路线，将会引发两岸冲突的极端危险性。有几十名美国议员支持赞扬台湾民主的决议。白宫说台湾是民主的典范，拜登将会派高级代表团选后访问台湾。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现正流亡英国的港人郑文杰，他的家人星期三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警员带走协助调查。他得悉事件之后，在网上是这样说
的：我们的位置不同了，在这个世道要挣扎求存，需要的话也都请多批评我，对我斗争。那个破镜曾经重圆，裂缝仍在，却现在又再破裂。
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英国首相指黎智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争取他的获释仍然是英国政府优先事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三表示，希望多数台湾人能够在这次重要的选举作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警告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引发两岸冲突的极端危险性，将会使到台湾离战争衰退越来越近。台湾在1月13号举行关键的总统以及是立法委员选举，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之下，这次的选举在国际社会受到密切关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工作者，若然他上台将会进一步推动台独分裂活动。陈斌华表示，赖清德想创造的所谓新局将会是台海风高浪急的危局。据国台办发表的声明，陈斌华表示，所谓的蔡英文路线就是台独路线、对抗路线、害台路线，是台湾兵凶战危、社会撕裂对立、民众利益受损的祸根乱源。他还说赖清德声称将会延续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是要接住走谋独挑衅的邪路、对立对抗的老路。陈斌华说，衷心希望广大台胞认清民进党台独路线的极端危害性，以及赖清德引发两岸对抗冲突的极端危险性，在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反击国台办的讲法。外交部表示，对于北京当局再次公然恐吓台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介选意图超然若缺，表达强烈不满和严厉的谴责，并且呼吁北京当局停止任何挑衅言论以及行径。虽然中国对民进党候选人猛烈批评，但却是未有公开他们偏好的候选人，亦都未有明确指出哪一个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赖清德在面对各国媒体的选前国际记者会上表示，如果当选，他将会维持台海现状，并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和中国进行交流，和北京的接触持开放态度。根据路透社在1月10号星期三看到的决议副本，有数十名美国国会议员支持赞扬台湾民主的立法，在台湾选举前几日的推出该项措施可能会激怒北京。该个决议案说，决议是达成参议院致力于通过使用美国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有效的威胁，以支持台湾的自卫以及人民的自由。该个决议使参议院至少获得28名的共和党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的共同提案。该个决议赞扬台湾的法治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元化的经济以及稳定的政治制度，并且将它与中国情况进行了对比。台湾选民在星期六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以及立法院的选举，选举是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口水战加剧的背景之下进行。虽然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但是中国仍然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 台湾政府指责中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干预选举运动，利用从军事活动到贸易制裁等各种的手段，试图将选票转向北京可能更加喜欢的候选人。该国决议的提案人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星期是获得一致同意。一位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在1月10号的傍晚在背景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程序有完全的信心，对他们自由公平的选举亦都有跨党派系的支持，台湾不单止是该个地区的民主典范，更加是全球的楷模。资深官员强调，美国没有偏好哪一位的候选人，无论哪一位的当选都不会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上面坚定的非官方关系亦都将会持续。台湾总统和立法院的选举将会在星期六1月13号举行投票。资深官员宣布，拜登政府将会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台湾选后是访台。资深官员不愿意透露代表团的人选，不过根据金融时报在1月10号的报道，拜登总统将会任命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率领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资深官员说，这个非官方代表团的目的是和过去代表团的目的是相同，就是向总统当选人还有其他的候选人清晰地沟通美国的立场，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正正是美国一直以来能够有效接触并且促成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立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次的会晤是维持沟通渠道畅通并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中表示，在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的加州峰会的基础之上，双方进行了坦率以及建设性的讨论。白宫的声明紧接着说，双方讨论了持续落实峰会的关键结果，包括恢复两家沟通以及是堵截非法药物的生产以及是贩运。双方还讨论了全球以及地区安全的议题，包括中东的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海峡两岸的议题。声明当中还说，费立先生和刘部长重新支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持续高层外交和互动。刘建超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强调寻求和美国合作。他援引习近平的讲话，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刘建超还表示，他真的是不相信一直有一种战狼外交，亦都没有关于返回到这种外交方式的讲法。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现正流亡英国的港人郑文杰，他的家人在星期三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警员带走协助调查。郑文杰得悉事件之后在网上发表了回应。
祖家虽然大，但来到香港的家庭很小，同好多寻常百姓嘅屋企一样。
郑文杰仲话，只系盼望乡亲能够过上有尊严、平静而恬淡嘅晚年，并且能够响来生再见。警方至今未有正式对外回应事件。根据香港亲北京传媒大公报引述嘅消息话，郑文杰嘅父亲早上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带走，响屯门青山警署协助调查。报道仲指出，33岁嘅男子郑文杰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第21条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联合国表示，正在努力应对联合国包租的直升机星期三响加勒木道格州被青年党武装分子俘获的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他是可以证实有一宗涉及到一架联合国包租的直升机的事件。
Response efforts are underway, but I think you will understand for the sake of the safety.
杜加里克表示，回应努力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处于所有机上的人员的安全，他们这个时候不会有更多的评论。联合国卫生机构负责人星期三表示，加日聚会以及全球最突出的病毒变种的传播导致上个月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12月报告了近10000宗的死亡，而这个月近50个国家主要是欧洲以及是美洲的国家的住院人数增加 42%， 这些国家分享了传播趋势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有台湾学者指出中国睇唔见嘅手，边缘化国家安全，呼吁立法反渗透。另外，我哋嘅喺香港嘅记者林鉴峰亦都会讲解一下点解香港人出走，大陆客又唔嚟香港，香港嘅假期经济风光不再呢？而另一位记者高峰喺香港报道，楼市不振之下，香港政府暂停推售住宅地，学者认为国安法先至系问题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新管治架构之下请辞，评论指反映出爱国者治港秋后算账。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英国首相指黎智英系言论自由嘅捍卫者，争取香港政府释放佢，仍然系英国政府嘅优先事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案开审以嚟，英国首相辛伟成首次开腔，佢赞扬黎智英，指案件系政府嘅优先事项，重申外相卡梅伦已经呼吁香港政府释放黎智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谢乐智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贴出辛伟成在1月3号回复前港督彭定康等人上个月关注黎智英案件的信件。辛伟成形容黎智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在香港局势改变之时仍然坚持留港捍卫他的价值。辛伟成强调黎智英的案件重要，他说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指出香港控告黎智英是出于政治动机，试图抹黑他并令他噤声。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捍卫他所代表的价值，我们将继续支持香港人谴责侵犯他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并要求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辛伟成指案件仍会是现届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上星期辛伟成表示他预计会在下半年举行大选，在野工党继续在民意调查入面大幅领先执政保守党。辛伟成在回信入面列出英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外相卡梅伦上个月初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及黎智英，并且在上月中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听取他的想法。在黎智英的案件开审之前一日，卡梅伦呼吁香港政府停止起诉并且释放黎智英，更加要求北京废除香港国安法，停止用他来起诉其他人。辛伟成说我们清楚表明这条法律损害了香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对这一座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寒蝉效应。他又说英国会在维护其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与中国作有建设性的接触，但在有需要的时候英国会毫不犹豫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来保护其利益。辛伟成回信当日香港控方在黎智英案开案陈词话，同黎智英共谋的包括三名英国人权活动家。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就共谋的指控向卡梅伦发信，说这个是第一次发生，并且认为这个是一个升级行为。他提到在案中被点名的包括两名国会议员，即是奥尔顿和下议院议员失利，以及前任英国驻港澳总领事何恩德。他批评北京似乎没有尊重何恩德身为外交官所享受的法律保障。他呼吁英国政府迅速并坚定支持被指控为共谋的人。卓惠斯说对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相关法例的行为，我们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去作出反对。指控英国公民是罪犯明显是属于这种行为。卓惠斯又说华盛顿邮报报道显示黎智英案的控方证人李宇轩在偷渡台湾失败被中国海警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到酷刑。他说希望英国政府会支持由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上星期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的申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上个月回应卡梅伦的批评的时候，指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官员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坚决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大使馆的发言人说，所谓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是个伪命题。中国政府管治香港的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非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国安法根据中国宪法而制定，并通过基本法成为香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确保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回归之后，联合声明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英国无权借口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曾经同学生对话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纯志，星期一以中大已经落实新管治架构为由提出请辞。他认为现在是物色新校长的合适时机，将会提早在明年一月卸任。有学者分析，段纯志已经尽量表现忠诚，但是仍然被秋后算账。有学生忧虑院校的自主将会被削弱。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香港各界对段纯志辞任中大校长的最新回应。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就同他进行了提问和对答。
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纯志在星期一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咁现年72岁嘅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系喺2018年1月1日上任噶，喺2020年嘅时候咧就系获得咧足。就是獲得中大是續聘至到2026年底的，而中大星期二即是1月9日發公告表示，段崇智已經提出了辭職，意味著段崇智是在新合約剛剛開始了8日就提出辭職了，將會提早在2025年1月即是明年1月卸任，比原定的合約是提早了大約是2年是離職的。而中文大學在2019年11月咧，係成為咗反修例風波嘅一個係風眼點啦。咁當時咧係曾經發生咧為期幾日嘅一個所謂嘅中大保衛戰㗎。咁其後咧國安法實施，加上愛國者治港，段崇智咧就同中文大學嘅學生會割席，亦都咧係清走校園裏邊嘅民主女神像等等啦，令到段崇智咧喺部分學生之間嘅風評咧係急轉直下㗎。而反修例風波平息咗之後，段崇智喺2020年獲得續聘3年，但係咧亦都係惹起咗一啲建制派嘅不滿。
係咁啊，本身係中文大學校友嘅學者鍾劍華分析啦。咁愛國者治港之下，段崇智已經盡量表現出佢嘅政治忠誠啦。但係點解仍然都要提出辭職呢？
是咁，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分析，佢咧喺40年前咧喺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噶。钟建华话咧，佢作为中大校友，对呢次段崇智辞职嘅事件咧系感到羞耻。钟建华又分析，段崇智喺爱国者治港之下，已经系尽量表现政治忠诚，包括系参与联署支持国安法同埋封杀学生会等等。
段崇智已经尽量表达佢政治忠诚。头先我讲咗签名支持国安法，报警拉学生入，就即系用引校啲校园嗰啲护卫一而再报警啦，而校园拉学生，有份封杀学生会，咁仍然都俾佢拉，原因就因为有啲人会针对佢啊嘛，觉得佢喺2019年2号桥少事件啊，同学生见面嗰时表达嗰啲意图，令到佢哋尴尬啊嘛，咁警察先写封咁冇礼貌嘅信去俾个大学校长啫嘛，咁所以其实政治忠诚凌驾一切，早已经成为事实噶啦。不过而家就唔系政治忠诚嘅问题，而系要秋后算账。
咁时事评论员分析嘅段崇智辞职，反映香港爱国者治港之下嘅政治气氛究竟系点样咧？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 爱国者治港之下的新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校长都会争相表现政治忠诚。他为今次段崇智的辞职反映爱国者治港之下的政治氛围已经容不下一丁点儿的一啲嘅持平或者是中间落墨。
你见到现在特别在爱国者治港呢面旗帜底下，整个香港的管治氛围其实是充满住一种敌我矛盾。个意思就是话，你是不容许有任何灰色地带，你一系就要101% 都是爱国，否则的话你就是你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咯。
咁中文大学的学生对他哋校长辞职有啲咩睇法呢？
咁中文大学一年级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对段崇智突然被辞职系感到震惊同埋难以理解。
我会觉得咁多少都人事变动都会有好多嘅政策嘅改变啦。咁难免中大佢学校嘅自主嘅程度嗰个一定会减少啦。咁当然啦，会唔会好似之前咁高咁就个人觉得就未必啦。跟住所以都会冇咁乐观啦。对于往后中大系咪真系有一个比较高的自主权咯，又不是自主权咯，就是这样。
咁香港政府同埋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又对今次段崇智辞职有啲咩回应？
是咁，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表示，段崇智是中大校董会成员之一，一直咧系知道改组方案的内容。佢认为段崇智的辞职纯粹是个人的决定，而三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会议员张宇仁、邓家彪、刘国芬早前咧系提出改组中大校董会的私人草案噶。佢哋星期三回应表示，尊重段崇智的决定。並且係強調改革校董會同埋換校徽嘅風波都係對事不對人，以中大長遠利益做依歸，唔承認咧係逼走咗段崇智噶。任敬仁，
好，唔該曬，湯偉雲。
有關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金融和地产向来都被视为香港经济两大支柱，不过继中国大陆民间嘲弄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之后，香港政府1月4号宣布停止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有学者建议调整港版国安法来到挽回外资信心，但有政界人士认为此举缺乏法理基础，更加关键是港府拒絕正視樓市低迷的根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外界關注港府本季停售住宅地會不會牽一發動全身，導致港府財政赤字雪上加霜。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港府財政盈餘的前景並不樂觀。
依家嗰个国安法可能会令到一啲投资者好有戒心，因为你摆钱落嚟咧，一定嗰个钱嘅安全度好紧要噶。咁无端端我有可能啲钱又俾人冻结咗，又有啲人啊俾人拉咗，啲雇员又唔知点嘅。咁啲人都惊噶嘛，咁样。
港府由2022年11月开始喺官地嘅卖地条款同埋短期租约嘅招标文件加入国安条款。列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投标者的资格和终止租约。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府在卖地条款加入国安元素是多此一举。
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
刘梦熊话：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乜嘢都犯国家安全化。依家问题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以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来到衡量，变成龙门由佢搬，红线任佢画，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模糊。刘梦熊话。港版国安法制定的程序和公义存在问题，即使要调整恐怕亦都缺乏法理基础。
港区国安法你知道是由人大常委会提出来。
刘梦红话：港版国安法系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而人大常委会嘅法律阶级系高于港府噶。咁港府又有咩权利同资格去修改同埋调整呢？近期有消息传出，港府会喺今年立法会会期内完成23条立法。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特区政府曾经先后在1998年和2002年宣布暂停卖地，直到2011年才恢复主动卖地。近年香港经济疲软，楼市不振，发展商投地意欲大减，港府去年就多个商住项目招标都以流标收场。刘梦红对港府调整推地的步伐表示理解。
所以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它当然是供过于求了。所以呢，
刘梦红话，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当然是供过于求。相信港府希望透过暂停住宅同商业用地的拍卖，希望能够扭转同改变供过于求的规律。但是刘梦红话，港府始终拒绝正视楼市不振的根源，暂停卖地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人家看到他去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
刘梦红话，外资系见到特区政府不正视现实，冇对症下药。依家投资者对港府、对北京治港系统系失去信心，因为佢哋自行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基本法好多重要的条文被他们摆在一边，令到国际社会觉得香港搞的是一国一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就没那么乐观，担心港府的决定会造成恶性循环。
比如说是曾俊华先生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
刘梦红回忆话，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可以支持30个月的公共开销，但是现在香港已经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储备只能够支持8个月的公共开支，所以是走入了死胡同，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在去年春天终于结束3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渐恢复正常。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身影在香港的知名旅游区和闹市陆续重现，但是香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餐饮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处境的。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问过在香港的林鉴峰有关的情况的，下面就是他的报道内容。
咁而家我哋又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喺香港为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嘅。林鉴峰啊，情况其实究竟系点嘅咧？
依家嘅情况咧就系香港人喺假期纷纷离境外游，系加剧咗依家个问题嘅主要原因啦。净系啱啱过去嘅圣诞节假期，已经录得超过100万人喺香港离境，所以咧令到全港嘅餐厅都叫苦连天啦。系香港经营港式小菜茶餐厅20几年的赵先生对记者就话啦，单是以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和以往同期相比，客量和营业额都少了超过20%。而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赵先生也都坦白讲对春节期间的生意不存厚望，他预计届时香港人更加倾向选择外游避年，又或者回内地家乡过年，所以他甚至可能会缩短新年期间的营业时间，假期和晚上的时分情况更加是与以往有天渊之别。咁赵先生就说了，
夜晚就起碼都10点零、10点半先收工，啲人嚟食宵夜啊！而家就即係好少人特登來食宵夜。之前咧就9点钟開始就冇曬人，啲人咧好早就翻曬屋企，啲人慣咗即係心悸啊嘛，少冇夜街去啊嘛。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你哋可以喺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瀏覽呢一篇報導更加詳細嘅內容㗎。咁我哋嘅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節目。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啦。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一月十一号星期四。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京警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延续台独路线，将会引发两岸冲突的极端危险性。有几十名美国议员支持赞扬台湾民主的决议。白宫说台湾是民主的典范，拜登将会派高级代表团选后访问台湾。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现正流亡英国的港人郑文杰，他的家人星期三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警员带走协助调查。他得悉事件之后，在网上是这样说
的：我们的位置不同了，在这个世道要挣扎求存，需要的话也都请多批评我，对我斗争。那个破镜曾经重圆，裂缝仍在，却现在又再破裂。
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英国首相指黎智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争取他的获释仍然是英国政府优先事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三表示希望多数台湾人能够在这次重要的选举作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警告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引发两岸冲突的极端危险性，将会使到台湾离战争衰退越来越近。台湾在1月13号举行关键的总统以及是立法委员选举，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之下，这次的选举在国际社会受到密切关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工作者，若然他上台将会进一步推动台独分裂活动。陈斌华表示，赖清德想创造的所谓新局将会是台海风高浪急的危局。据国台办发表的声明，陈斌华表示所谓的蔡英文路线就是台独路线、对抗路线、害台路线，是台湾兵凶战危、社会撕裂对立、民众利益受损的祸根乱源。他还说赖清德声称将会延续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是要接住走谋独挑衅的邪路、对立对抗的老路。陈斌华说，衷心希望广大台胞认清民进党台独路线的极端危害性，以及赖清德引发两岸对抗冲突的极端危险性，在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反击国台办的讲法。外交部表示，对于北京当局再次公然恐吓台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介选意图超然若缺，表达强烈不满和严厉的谴责，并且呼吁北京当局停止任何挑衅言论以及行径。虽然中国对民进党候选人猛烈批评，但却是未有公开他们偏好的候选人，亦都未有明确指出哪一个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赖清德在面对各国媒体的选前国际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当选，他将会维持台海现状，并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和中国进行交流，和北京的接触持开放态度。根据路透社在1月10号星期三看到的决议副本，有数十名美国国会议员支持赞扬台湾民主的立法，在台湾选举前几日的推出该项措施可能会激怒北京。该个决议案话，决议是达成参议院致力于通过使用美国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有效的威胁，以支持台湾的自卫以及人民的自由。该个决议想参议院至少获得28名的共和党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的共同提案。该个决议赞扬台湾的法治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元化的经济以及稳定的政治制度，并且将它与中国情况进行了对比。台湾选民在星期六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以及立法院的选举，选举是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口水战加剧的背景之下进行。虽然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但是中国仍然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 台湾政府指责中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干预选举运动，利用从军事活动到贸易制裁等各种的手段，试图将选票转向北京可能更加喜欢的候选人。该国决议的提案人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星期是获得一致同意。一位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在1月10号的傍晚在背景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程序有完全的信心，对他们自由公平的选举亦都有跨党派的支持，台湾不单止是该个地区的民主典范，更加是全球的楷模。资深官员强调，美国没有偏好哪一位的候选人，无论哪一位的当选都不会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上面坚定的非官方关系亦都将会持续。台湾总统和立法院的选举将会在星期六1月13号举行投票。资深官员宣布，拜登政府将会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台湾选后是访台。资深官员不愿意透露代表团的人选，不过根据金融时报在1月10号的报道，拜登总统将会任命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率领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资深官员话：这个非官方代表团的目的是同过去代表团的目的是相同，就是向总统当选人还有其他的候选人清晰地沟通美国的立场，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正正是美国一直以来能够有效接触并且促成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立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次的会晤是维持沟通渠道畅通并且负责任感管理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中表示，在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的加州峰会的基础之上，双方进行了坦率以及建设性的讨论。白宫的声明紧接着说，双方讨论了持续落实峰会的关键结果，包括恢复两家沟通以及是堵截非法药物的生产以及是贩运。双方还讨论了全球以及地区安全的议题，包括中东的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海峡两岸的议题。声明当中还说，费立先生和刘部长重新支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持续高层外交和互动。刘建超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强调寻求同美国合作。他援引习近平的讲话，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刘建超还表示，他真的是不相信一直有一种战狼外交，亦都没有关于返回到这种外交方式的讲法。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现正流亡英国的港人郑文杰，他的家人在星期三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警员带走协助调查。郑文杰得悉事件之后，在网上发表了回应：
祖家虽然大，但来到香港的家庭很小，同好多寻常百姓嘅屋企一样。
郑文杰仲话，只系盼望乡亲能够过上有尊严、平静而恬淡嘅晚年，并且能够响来生再见。警方至今未有正式对外回应事件。根据香港亲北京传媒大公报引述嘅消息话，郑文杰嘅父亲早上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带走，响屯门青山警署协助调查。报道仲指出，33岁嘅男子郑文杰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第21条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联合国表示，正在努力应对联合国包租的直升机星期三响加勒木道格州被青年党武装分子俘获的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在纽约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他是可以证实有一宗涉及到一架联合国包租的直升机的事件。
Response efforts are underway, but I think you will understand for the sake of the safety.
杜加里克表示，回应努力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处于所有机上的人员的安全，他们这个时候不会有更多的评论。联合国卫生机构负责人星期三表示，加日聚会以及全球最突出的病毒变种的传播，导致上个月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12月报告了近10000宗的死亡，而这个月近50个国家，主要是欧洲以及是美洲的国家的住院人数增加42%，这些国家分享了传播趋势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有台湾学者指出中国睇唔见嘅手，边缘化国家安全，呼吁立法反渗透。另外，我哋嘅喺香港嘅记者林鉴峰亦都会讲解一下点解香港人出走，大陆客又唔嚟香港，香港嘅假期经济风光不再呢？而另一位记者高峰喺香港报道，楼市不振之下，香港政府暂停推售住宅地，学者认为国安法先至系问题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新管治架构之下请辞，评论指反映出爱国者治港秋后算账。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英国首相指黎智英系言论自由嘅捍卫者，争取香港政府释放佢，仍然系英国政府嘅优先事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案开审以嚟，英国首相辛伟成首次开腔，佢赞扬黎智英，指案件系政府嘅优先事项，重申外相卡梅伦已经呼吁香港政府释放黎智英。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谢乐倩喺伦敦报道。
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星期二喺社交平台 X 发文，贴出辛伟成在1月3日回复前港督彭定康等人上个月关注黎智英案件的信件。辛伟成形容黎智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在香港局势改变之时仍然坚持留港捍卫他的价值。辛伟成强调黎智英的案件重要，他说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指出香港控告黎智英是出于政治动机，试图抹黑他并令他噤声。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捍卫他所代表的价值，我们将继续支持香港人谴责侵犯他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并要求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辛伟成指案件仍会是现届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上星期辛伟成表示他预计会在下半年举行大选，在野工党继续在民意调查入面大幅领先执政保守党。辛伟成在回信入面列出英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外相卡梅伦上个月初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及黎智英，并且在上月中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听取他的想法。在黎智英的案件开审之前一日，卡梅伦呼吁香港政府停止起诉并且释放黎智英，更加要求北京废除香港国安法，停止用它来起诉其他人。辛伟成说，我们清楚表明这条法律损害了香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对这一座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寒蝉效应。他又说，英国会在维护其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与中国作有建设性的接触，但在有需要的时候英国会毫不犹豫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来保护其利益。辛伟成回信当日香港控方在黎智英案开案陈词说，和黎智英共谋的包括三名英国人权活动家。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就共谋的指控向卡梅伦发信，说这个是第一次发生，并且认为这个是一个升级行为。他提到在案中被点名的包括两名国会议员，即是奥尔顿和下议院议员瑟利，以及前任英国驻港澳总领事何恩德。他批评北京似乎没有尊重何恩德身为外交官所享受的法律保障。他呼吁英国政府迅速并坚定支持被指控为共谋的人。卓惠斯说，对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相关法例的行为，我们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去作出反对，指控英国公民是罪犯明显是属于这种行为。卓惠斯又说，华盛顿邮报报道显示黎智英案的控方证人李宇轩在偷渡台湾失败被中国海警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到酷刑。他说希望英国政府会支持由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上星期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的申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上个月回应卡梅伦的批评的时候，指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官员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坚决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大使馆的发言人说，所谓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是个伪命题。中国政府管治香港的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非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国安法根据中国宪法而制定，并通过基本法成为香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确保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回归之后，联合声明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英国无权借口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曾经同学生对话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纯志，星期一以中大已经落实新管治架构为由提出请辞。他认为现在是物色新校长的合适时机，将会提早在明年一月卸任。有学者分析，段纯志已经尽量表现忠诚，但是仍然被秋后算账。有学生忧虑院校的自主将会被削弱。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香港各界对段纯志辞任中大校长的最新回应。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就同他进行了提问和对答。
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纯志在星期一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咁现年72岁嘅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系喺2018年1月1日上任噶，喺2020年嘅时候咧就系获得咧足。就是獲得中大是續聘至到2026年底的，而中大星期二即是1月9日發公告表示，段崇智已經提出了辭職，意味著段崇智是在新合約剛剛開始了8日就提出辭職了，將會提早在2025年1月即是明年1月卸任，比原定的合約是提早了大約是2年是離職的。而中文大學在2019年11月咧係成為咗反修例風波嘅一個係風眼點啦。咁當時咧係曾經發生咧為期幾日嘅一個所謂嘅中大保衛戰㗎。咁其後咧國安法實施，加上愛國者治港，段崇智咧就同中文大學嘅學生會割席，亦都咧係清走校園裏邊嘅民主女神像等等啦，令到段崇智咧喺部分學生之間嘅風評咧係急轉直下㗎。而反修例風波平息了之後，段崇智在2020年獲得續聘3年，但是也是惹起了一些建制派的不滿。
本身是中文大學校友的學者鍾劍華分析，愛國者治港之下，段崇智已經盡量表現出他的政治忠誠了，但是為什麼仍然都要提出辭職呢？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分析，他在40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钟建华说，他作为中大校友对这次段崇智辞职的事件是感到羞耻。钟建华又分析，段崇智在爱国者治港之下已经是尽量表现政治忠诚，包括是参与联署支持国安法和封杀学生会等等。
段崇智已经尽量表达他的政治忠诚，刚才我讲了签名支持国安法，报警拉学生入，就容忍 校园的护卫一而再报警，而校园拉学生，有份封杀学生会，咁仍然都俾佢拉，原因就因为有啲人会针对佢啊嘛，觉得佢喺2019年2日桥少事件啊，同学生见面嗰时表达嗰啲意图，令到佢哋尴尬啊嘛吓，咁警察先写封咁冇礼貌嘅信去俾个大学校长啫嘛，咁所以其实政治忠诚凌驾一切，早已经成为事实噶啦。不过而家就唔系正义都成嘅问题，而系要秋后算账。
咁时事评论员分析嘅段崇智辞职，反映香港爱国者治港之下嘅政治气氛究竟系点样咧？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 爱国者治港之下的新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校长都会争相表现政治忠诚。他为今次段崇智的辞职反映爱国者治港之下的政治氛围已经容不下一丁点儿的一啲嘅持平或者是中间落墨。
你见到现在特别在爱国者治港呢面旗帜底下，整个香港的管治氛围其实是充满住一种敌我矛盾。个意思就是话你是不容许有任何灰色地带，你一系就要101% 都是爱国，否则的话你就是你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咯。
咁中文大学的学生对他哋校长辞职有啲咩睇法呢？
咁中文大学一年级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对段崇智突然地辞职系感到震惊同埋难以理解。
我会觉得咁多少都人事变动都会有好多嘅政策嘅改变啦。咁难免中大佢学校嘅自主嘅程度嗰个一定會減少啦，咁當然啦，會唔會好似之前咁高，咁就個人覺得就未必啦。跟住所以都會冇咁樂觀啦，對於往後中大係咪真係有一個比較高嘅自主權咯，又唔係自主權咯，就係咁，係。
咁香港政府同埋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又對今次段崇智辭職有啲咩回應咧？
是咁，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表示，段崇智是中大校董会成员之一，一直咧系知道改组方案嘅内容。佢认为段崇智嘅辞职纯粹系个人嘅决定，而三名身兼中大校董嘅立法会议员张宇仁、邓家彪、刘国芬早前咧系提出改组中大校董会嘅私人草案噶。佢哋星期三回应表示，尊重段崇智嘅决定。並且係強調改革校董會同埋換校徽嘅風波咧，都係對事不對人，以中大長遠利益做依歸，唔承認咧係逼走咗段崇智噶。任敬仁，
好，唔該曬，湯偉雲。
有關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金融和地产向来都被视为香港经济两大支柱，不过继中国大陆民间嘲弄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之后，香港政府1月4号宣布停止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有学者建议调整港版国安法来到挽回外资信心，但有政界人士认为此举缺乏法理基础，更加关键是港府拒絕正視樓市低迷的根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外界關注港府本季停售住宅地會不會牽一發動全身，導致港府財政赤字雪上加霜。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港府財政盈餘的前景並不樂觀。
依家嗰个国安法可能会令到一啲投资者好有戒心，因为你摆钱落嚟咧，一定嗰个钱嘅安全度好紧要啊。咁无端端我又可能啲钱又俾人冻结咗，又啲人啊俾人拉咗，啲雇员又唔知点嘅，咁啲人都惊噶嘛。咁样，
港府由2022年11月开始喺官地嘅卖地条款同埋短期租约嘅招标文件加入国安条款。列明港府有權以中國國家安全為由取消投標者的資格和終止租約。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雄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港府在賣地條款加入國安元素是多此一舉。
維護國家安全本身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你不能。
刘梦熊话：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乜嘢都犯国家安全化。依家问题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以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嚟到衡量，变成龙门由佢搬，红线任佢画，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模糊。刘梦熊话。港版国安法制定的程序和公义存在问题，即使要调整恐怕亦都缺乏法理基础，
港区国安法你知道是由人大常委会提出来。
刘梦红话：港版国安法系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而人大常委会嘅法律阶级系高于港府噶。咁港府又有咩权利同资格去修改同埋调整呢？近期有消息传出，港府会喺今年立法会会期内完成23条立法。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特区政府曾经先后在1998年和2002年宣布暂停卖地，直到2011年才恢复主动卖地。近年香港经济疲软，楼市不振，发展商投地意欲大减，港府去年就多个商住项目招标都以流标收场。刘梦红对港府调整推地的步伐表示理解。
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它当然是供过于求了。所以呢，
刘梦红话，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当然是供过于求。相信港府希望透过暂停住宅同商业用地的拍卖，希望能够扭转同改变供过于求的规律。但是刘梦红话，港府始终拒绝正视楼市不振的根源，暂停卖地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人家看到特区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
刘梦红话，外资是见到特区政府不正视现实，冇对症下药。依家投资者对港府、对北京治港系统是失去信心，因为他们自行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基本法好多重要的条文被他们摆在一边，令到国际社会觉得香港搞的是一国一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就没那么乐观，担心港府的决定会造成恶性循环。
比如说是曾俊华先生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
刘梦红回忆话，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可以支持30个月的公共开销，但是现在香港已经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储备只能够支持8个月的公共开支，所以是走入了死胡同，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在去年春天终于结束3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渐恢复正常。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身影在香港的知名旅游区和闹市陆续重现，但是香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餐饮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处境。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问过在香港的林鉴峰有关的情况，下面就是他的报道内容。
咁而家我哋又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咧，喺香港为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嘅。林鉴峰啊，情况其实究竟系点嘅咧？
依家嘅情况咧，就系香港人喺假期纷纷离境外游，系加剧咗依家个问题嘅主要原因啦。净系啱啱过去嘅圣诞节假期，已经录得超过100万人喺香港离境，所以咧令到全港嘅餐厅都叫苦连天啦。系香港经营港式小菜茶餐厅20几年的赵先生对记者就话啦，单是以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和以往同期相比，客量和营业额都少了超过20%。而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赵先生也都坦白讲对春节期间的生意不存厚望，他预计届时香港人更加倾向选择外游避年，又或者回内地家乡过年，所以他甚至可能会缩短新年期间的营业时间，假期和晚上的时分情况更加是和以往有天渊之别。咁赵先生就说了，
夜晚就起碼都10点零、10点半先收工，啲人嚟食宵夜啊！而家就即係好少人特登落嚟食宵夜咯。之前咧就9点钟開始就冇曬人啦，啲人咧好早食飯就翻曬屋企，即係慣咗即係心悸啊嘛，少冇夜街去啊嘛。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你哋可以喺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瀏覽呢一篇報導更加詳細嘅內容嘅。咁我哋嘅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節目。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啦。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